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黛玉和湘云正在凹晶馆对诗，这时妙玉走来了。妙玉说，诗虽好，过于悲凉，不必再续下去，否则诗之堆砌反不显这两句了。两个人都诧异地问，你怎么来了？妙玉说，我听到笛声也出来赏月，在这儿就听到了你们的联句，现在酒席早就散了。正说着话，有两个丫头找来了。天已经快亮了，妙玉说，你们两个跟我到庵中坐坐，吃杯茶吧。三个人来到庵中，正吃着茶，一群丫头婆子找来了。妙玉叫来丫鬟，你带他们去另一间屋里吃茶吧。妙玉取来纸笔，把之前黛玉和湘云做的诗《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给续完了。妙玉说，你看这就不觉得凄凉了。两个人告辞回潇湘馆，同睡一床。刚忙完了中秋，王夫人想起思琪的事儿，就让周瑞家的去问邢夫人怎么处理。周瑞家的说，王家的已经挨了打，请了假，不如啊把思琪直接送过去。王夫人就说，那好吧。周瑞家的，你带人速去办理。周瑞家的领人来到迎春房中，他不顾思琪苦苦哀求，迎春呢却仍然看着他自己的书，似乎这事儿和他没关系。秀菊要和思琪话别，周瑞家的也不许，直拉着思琪往后门走。正好赶上宝玉从外面进来，思琪拉着宝玉，
宝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赵太太给我求个情。
哪知道被众媳妇硬给拉走了。宝玉就骂这群媳妇，
哼，当姑娘的时候都那么纯洁，一嫁了男人就混账了。
这句话把看门的婆子都逗笑了。一个婆子过来说，太太说让把晴雯的哥嫂叫来，领他走，今后啊再不受这妖精的气了。宝玉一听大吃一惊，赶忙赶回怡红院，见一群人站在那里。王夫人坐在屋里满脸怒气，也不理他，看了一眼宝玉说，
来人啊，把晴雯拖出来。
晴雯已经4-5天没有进汤水了，蓬头垢面，硬被两个女人从炕上给架下来了。王夫人说，
好吧，就穿你这衣服，把好衣服和首饰都留下。
接着王夫人又叫过四儿，
哼，你这没廉耻的东西，和宝玉一天生日，就说同一天生日的人是夫妻，给我赶出去。 把方官给我叫来。你们这些戏子都是狐狸精，让你干娘把你领走嫁人，把所有的戏子都给我赶走。
接着王夫人又搜查了宝玉的物品，凡是不顺眼的都收走，吩咐袭人，
你们以后要小心，再出一点事儿，我谁都不饶。今年不宜搬迁，明年都给我统统搬出去。
说完又到别处去查阅还有没有狐狸精。宝玉原想王夫人来到只是发一顿脾气，他一求情就会雨过天晴了，谁知王夫人把许多悄悄话都抖了出来，宝玉情知已经无法挽回，就不敢再多言，直到把王夫人送到了沁芳亭，王夫人才声色俱厉地说，
回去好好念书，仔细你老子明天问你。
宝玉边走边想，是谁搬弄舌头，竟把别人都不知道的事告诉了王夫人。回到房中见袭人正为晴雯被赶垂泪，不由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袭人劝他，
晴雯这一出去啊，倒可以静心养几天病，等到好了再去求太太让她回来。
晴雯没有父母，只有个不正干的表哥，表嫂只知道招蜂引蝶，无人照料，他回去必死无疑的。
不会的，
你说那朱海棠无故就死了半边，这预兆竟应在晴雯身上，晴雯犯了什么罪呀？
他不过是长得好，平时说话又刻薄，所以引起太太的憎恶。
那我和四儿说的话只有几个人知道，怎么会传到太太耳中的呢？
袭人知道宝玉怀疑他，只好说，
哎，天知道。
袭人，你把晴雯的东西送去，再烧上几吊钱给晴雯养病，也算你们姊妹一场。
这个我早就想到了，到晚上派宋妈悄悄送出去吧。
宝玉安排好一切，悄悄来到后园门，买通一个婆子，把他领到晴雯的表哥吴贵家。宝玉让婆子在外看着，自己进了屋，一进去看见晴雯躺在一领芦席上，幸亏被褥是他自己的。晴雯本来受了一肚子的委屈，到家又受了哥嫂的气，病上加病，刚刚朦胧睡去，忽然听见有人叫他，他睁眼一看是宝玉，不由又惊又喜，一把拉住宝玉的手，哽咽了半天才说，
我知道再也见不到你了。
宝玉只是哽咽说不出话来。晴雯说，
茶，给我喝口茶。
宝玉去找的时候看见土台上有个熏得乌黑的吊子，找来个碗又有油腥气，只好刷了两遍，又用手绢擦了擦，倒上茶一尝，又咸又涩，只好递给晴雯。晴雯如得甘露，一饮而尽。晴雯生气地说，
我已经没有几天活的了，可是我有一件 不甘心。我长得好一些，怎么就成了勾引你的狐狸精？早知今日，我当初……
说着憋住了气，宝玉忙给他捶了一阵才缓过来。晴雯使劲儿，一口咬断两根指甲，又把贴身小袄脱下来递给宝玉。宝玉脱下自己贴身的小袄给晴雯穿上，忙穿上晴雯的小袄，又盖上外衣。这时晴雯的嫂子从外面回来，一见宝玉如同苍蝇见血，以他听到两个人说的话要要挟宝玉和他上床，宝玉哪见过这个，吓得不知所措。那女人把宝玉拉到里间，搂到怀里，两腿紧紧夹住宝玉。宝玉正挣不开的时候，忽听外面有人问：晴雯姐姐在这儿住吗？那媳妇这才松开宝玉。来人进屋，却是刘嫂母女。我们是奉袭人之命送衣服和钱的。晴雯已经气晕过去，那女人忙迎出来收了东西。五儿一看宝玉闪身躲藏，就说：袭人姐姐正找宝二爷呢。刘嫂说：宋妈等着宝二爷回去关门呢。宝玉趁势出来，如飞而逃。刘嫂母女忙追出来：别着急，别着急，免得被人碰上，倒不好看。宝玉回到园中，心还突突乱跳。回到怡红院，扯了个谎，说是到薛姨妈家去玩了。宝玉胆小，以前夜间醒了就叫人，晴雯被惊醒就陪他睡，今天袭人只好搬进来陪他睡。夜间宝玉醒来又叫晴雯，袭人忙起来给他倒了茶，宝玉吃了茶再也睡不着了，直到五更才睡着。却见晴雯走进来说：
你们好好过吧，我们从此别过了。
说完就走。宝玉忙叫：晴雯，晴雯，把袭人给惊醒了。宝玉却哭着说：
晴雯死了，晴雯死了。
袭人忙劝他，宝玉恨不得立时天亮就派人去探听。天刚亮，王夫人派人传话，说是有人请老爷赏菊，老爷要带宝玉去。袭人慌忙起来服侍宝玉梳洗了，催他快走。宝玉只得来到贾政房中请了安，贾环贾兰也到了。贾政说：
论读书，宝玉不如你们，可是论吟诗作对，你们不如他。今天去，众人要你们作诗，宝玉需要帮助他们两个人。
王夫人从来没有听过贾政夸过宝玉，不由心花怒放。等到爷儿四个走了，正要到贾母的房中去，谁知方官的干娘来了。各位听友，你可知方官他们又有怎样故事的上演呢？且听下回分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
书接上回，话说王夫人正要去贾母房中，这时方官的干娘来了，一进来就说：“这方官、藕官和蕊官，自打让他们出去，就个个寻死觅活的，都要绞了头发当姑子去，这不是吗？这几天饭也不吃，打骂也不怕，我们这三个做干娘的真是没办法了，请太太去发落他们吧。”王夫人说：“那就再打他们。”正说着，水月庵的智通和地藏庵的元信来了，他们一听就说：“就把这三个女孩给我们当徒弟吧。”王夫人一听，正好顺水推舟，就答应下来了。随后王夫人来见了贾母，说：“这最近的事儿还真不少，这不是吗？方官跟了智通，藕官和蕊官跟了元信都出家了，晴雯被撵走了。”贾母说：“哎，晴雯不仅生得讨人喜欢，针线上又是第一，真是有点舍不得呀。”王夫人说：“晴雯病了十多天了，请大夫看了，说是女儿痨，我想别传染给大家。”贾母说：“那也就罢了。”邢夫人来接迎春回去过几天，迎春打扮好了来拜别贾母，凤姐儿也来送行。迎春走后，王夫人说起宝钗突然走了，李纨说：“哦，我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还不回来。”凤姐说：“就是因为抄检大观园，宝钗避嫌疑才出去的。”王夫人派人请来了宝钗。“宝钗呀，你不要疑心，搬回园中住。”宝钗说：“我就不回来住了，因为现在也大了，再住也不方便，加上母亲有病，还要操持哥哥娶嫂子，家里离不开人，为了避免人摊走近路，出了事儿不好看，我就把角门也锁了。”宝钗又劝王夫人，凡事不可铺张，该省的就要省。凤姐儿先点了头，王夫人只好随宝钗的便。宝玉回来了，说：“
老爷们还没散呢，让我们先回来。”
王夫人问：“
今日有没有丢丑啊？
宝玉说，不但没丢丑，还拐回许多东西呢。
宝玉让婆子从二门小厮手里接过奖品，说，
这些都是老爷们送的，我和环儿、兰儿每人一份。
又从怀中掏出一个檀香护身符，
这个是庆国公戴上给我的。
随后他谎称骑马颠的骨头疼，匆匆回园了。麝月、秋纹带两个小丫头迎到上房外，宝玉就把奖品让秋纹拿着，他边走边说，
真热，快帮我把礼服脱下来，
交给了麝月。秋纹见宝玉的衣裳都是晴雯的针线，不由长叹说，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忙拉了他一把，岔到别的话题，宝玉只当没听见，说，
我要走一走，
让麝月、秋纹把东西先送回去。两个人一走，宝玉就来到一块山石后，问小丫头，
袭人打发人去看晴雯了吗？
一个说，派宋妈妈去了。
回来说什么了？
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儿早上就只有倒气儿的份儿了。
叫的谁？
叫的是娘。
那还叫谁了？
不知道。
另一个丫头机灵，忙说，
我冒着挨打的危险偷偷去看晴雯，晴雯见我来了，就拉着我的手问宝二爷，我让晴雯等宝二爷，晴雯说，我不是阎王勾去的，而是玉皇请了去当花神，宝玉未正三刻才能到家，我必须未正二刻就上任，不能等。果真晴雯是在未正二刻咽了气。
宝玉催问，当了花神？
小丫头说，
就是专管芙蓉花的。
宝玉回屋穿上外衣，只说是去看黛玉，偷偷来到桂儿家，想记一下晴雯。谁知桂儿夫妇早已把尸体送去火化了。他见屋门上锁，站了一会儿，只好回园。来到潇湘馆，黛玉去了宝钗处，又来到恒芜院，家具已搬个一空，这才想起宝钗已经搬走了。这时王夫人的丫头来了，
宝二爷、老爷回来了，又得了好皮，让宝二爷立即去作诗呢。
宝玉只好来到贾政的书房，贾政正好和下属官员谈论着，说，
当年有这么一位恒王出镇青州，他呀最爱女色，于是就选了许多美女练习行兵布阵取乐，其中呢有个林四娘，姿色最美，武艺最精，恒王就让她统领美女，成为鬼画将军。有一年盗贼起事攻打青州，恒王轻敌战死，官员们吓得或要开城降贼，或要弃城逃跑，只有这个林四娘率众美女夜袭贼营，杀敌无数，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捐躯。当今啊，天子追及此事，对林四娘大加褒奖。来，宝玉、贾环、贾兰， 你们就以此为题，各作一首怀古诗，怎么样？
贾兰先写了一首七绝，众人称赞不迭。贾环写了一首五律，众人又夸。宝玉认为，这种题材用律诗、绝句，由于受数字的束缚，难以抒发感情，只有用歌形体才能尽意。贾政备了纸笔，笑着说：“
好，呵呵，来，你念，我记。若是不好，当心我捶你，看你还敢大言不惭。”
宝玉吟一句，贾政记一句，众人品评一番，齐声称好。待到转运，众人更叫绝；待到铺叙，众人齐赞委婉。贾政却怕累赘，宝玉文思如泉，一气儿收了尾，众人更是赞不绝口。只有贾政说：“
到底不大贴切，去吧。”
三人如逢大赦，急忙出来了。宝玉回到园中，满心凄楚，见到池岸的芙蓉，更加思念晴雯。他想到晴雯已经成了芙蓉花神，又感到欣慰，想到自己没能去吊唁她。回房后连夜写了一篇祭文，取出一幅晴雯喜爱的冰娇胄，用公楷誊上，题为《芙蓉女儿垒》。前序后歌，等到黄昏人静时，他命小丫头捧上四样晴雯爱吃的食物供到芙蓉前，还恭恭敬敬行了礼，把诗文挂在芙蓉枝上，哭着读了一遍，读完烧了纸钱。小丫头催他：“宝二爷，快回去吧。”宝玉正要走，只听有人叫：“且慢！”芙蓉花中走出一个黑影来，小丫头失声叫道：“
有鬼，晴雯显魂了！”
宝玉也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却是黛玉。黛玉笑着说：“哼，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一样传世了。”宝玉红了脸说：“
不过就是一时的玩意儿，被你听见了，有什么不对的请指正。”
黛玉指出几处当改的地方，宝玉一改，口气竟成了丈夫悼念亡妻的了。黛玉听了满腹狐疑，却不便说出，只是催他：“还不快回去，明天还要到邢夫人那边去给迎春说媒呢。”宝玉说：“
哼，我才不想去呢。”“
你也该改改了。”说着咳嗽几声。“
你们快送黛玉回去吧。”
说完宝玉自己也回了怡红院。各位听友，你可知迎春即将许配给谁呢？且听下回分解。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贾赦要把迎春嫁出去，那么许配给谁呢？许配的人叫孙绍祖，孙家祖上是军官出身，因为牵涉到一起说不清的事中，只好拜在荣国公门下，靠着荣府的势力才了结了。孙绍祖生得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沿袭了指挥的职衔，而且家中富贵，善于应酬。贾赦见他人品不错，有门当户对，就择他为东床。贾母虽然心中不乐意，但是贾赦夫妇喜欢，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只有贾政厌恶孙家祖上的为人，而且他家又不是诗礼世家，曾经劝过大哥几次，但贾赦主意已定，只得作罢。第二天，宝玉过去应酬了一下，听说婚期就在今年，还要陪送四个丫头，不由感叹，唉，世上又少五个清静人了。宝玉每天到紫菱洲一带徘徊，这天香菱过来，见宝玉望着菱洲发呆，不由问长问短，宝玉就一一答了，还请香菱去吃茶。香菱说，我要找琏二奶奶，办了正事儿再去。宝玉说，
什么正事儿啊？
你不知道吗？薛蟠少爷左挑右拣，终于定了亲，那女家姓夏，别的财产不说，当桂花啊就种了几十顷，听说京城一带的桂花局都是夏家开的，就叫桂花夏家。他家呀什么人都没有了，只有他母女二人，就是这婚定的日子也太急了，把薛家的人都忙坏了。说完，香菱匆匆到李纨处找凤姐儿。宝玉因为忧心忡忡生下病来，医生给看了，也开了药方，让他百日不得动油星，不许出门。宝玉只好在怡红院里疯，把人们想不到的花样都玩了出来。迎春出了嫁，薛蟠也成了亲。薛蟠的妻子名叫金桂，论心眼儿不比凤姐差，只是自幼跟着寡母过，娇惯坏了，在家中对丫头不打就骂，到了婆家更使出威风来。他带来的丫头名叫宝蟾，这两个人一唱一和，他俩先把香菱镇住， 硬给他改名为秋玲。接着又算计薛蟠，薛蟠可是个喜新厌旧的家伙，新鲜头上对他百依百顺，可这新鲜劲儿一过就想炸翅儿。金贵就往床上一躺，又哭又嚎，不吃不喝。薛姨妈安慰了他，他就骂薛蟠一顿，薛蟠只好向他赔礼。从此金贵就得寸进尺，小事小闹，大事大闹，把薛家闹得乌烟瘴气。金贵又让宝蟾勾搭上薛蟠，把香菱当粗使丫鬟使唤，还想方设法安排陷阱折磨香菱。不光是这样，他又想挟制薛姨妈和宝钗，宝钗随机应变他也无法可想。宝钗见香菱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就要了过来跟薛姨妈一起过，由着金贵主婢去和薛蟠闹。薛蟠忍无可忍，带上几个人出门做生意去了。金贵无人可闹，迁怒宝蟾。偏巧宝蟾和他的性格一样，撒泼打滚，寻死觅活，主仆二人倒是闹了个痛快。迎春回家，哭哭啼啼的把满腹的委屈都倒给了王夫人。她说，那孙少祖贪淫好赌，家中的丫头媳妇被他奸淫了一个遍儿，我一劝他，他就骂我是醋汁子老婆挣出来的。他还说贾府花了他家5000两银子拿我抵债，还颠倒说荣国公羡慕孙家的富贵，巴结上他爷爷的。按辈分他和我父亲是弟兄，还是我的叔叔呢。邢夫人又不是迎春的亲娘，她有苦只能向王夫人诉，王夫人只有埋怨贾赦不听贾政的劝告，现在后悔也晚了，就吩咐宝玉，这些话不许在老太太面前露出一句。王夫人虽然是迎春的婶子，但迎春是在她这边长大的，自然就跟母女一样。迎春在这边过了3天，才到那边见邢夫人，又住了2天，孙家来人把她接走了。宝玉就向王夫人提议，那不如把二姐迎春接回来，仍然住在咱们的大观园，姓孙的来接人就说老太太不让走。王夫人说，儿啊，你别傻了，自古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命里摊上这个男人也是没办法的，何况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娘家也不好过问，也许啊过了几年他们有了儿女，两个人就能过到一起了。宝玉心痛欲裂，如呆似痴，木偶般的来到了潇湘馆，伏案痛哭。黛玉问了几次，他才说是为迎春的命运而悲哀。黛玉也忍不住趴到床上饮泣。紫鹃进来正为此纳闷，袭人找来了，说老太太叫宝玉去一下呢。宝玉走了以后，袭人问黛玉，这才知道了原因，又劝了黛玉一阵。贾母正抹着骨牌 见宝玉来了，就问他：宝玉呀，那年你发病是怎么回事啊？
宝玉说：当时我只觉得被人迎头一棍，眼前漆黑，接着就见到处是妖魔鬼怪，随后头疼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见一片金光，鬼都躲了，病就好了。
凤姐儿也来了，贾母又问她：凤辣子，你那年得病是什么情况啊？凤姐说的和宝玉大同小异，
只觉得有鬼拉扯着，要我见什么杀什么。
两个人对贾母问起几年前的事儿感到奇怪。你们知道吗？那马道婆呀，犯了案，被捉到刑部，锦衣卫去抄他的家，抄出许多纸人来，还有几篇旧账，记着谁家欠他多少银子，收了谁家多少香油钱。听说啊，被刑部定了死罪。
凤姐儿恍然大悟，怪不得我碰见马道婆向赵姨娘讨什么钱，见了我就变颜失色，原来是他们两个人合谋。我当家惹了赵姨娘仇恨，可她为什么要对宝玉下毒手呢？
贾母说：还不怪你偏疼宝玉。王夫人说：这事儿闹起来也不好看，反正菩萨有眼看着呢，早晚啊他自己会暴露的。
第二天，贾政把宝玉传去了，对他说：
从今往后不许你再在园中胡闹，明天就去上学，把吟诗作对先放一边，好好学学八股文，一年以后如果还没有长进，我就不要你这个儿子了。
贾政又传来李贵：
李贵，你和明烟儿收拾好书，明天送宝玉上学。
宝玉回去闷闷不乐，袭人倒是高兴了，把书籍收拾好，和麝月轮流坐了一夜，一早就叫宝玉起床，派小丫头把书送给明烟儿。宝玉来到上房，幸亏贾政还在洗脸，这才松了口气儿。
李贵套好了车，贾政领宝玉坐上，亲自送到家里的学校，交给贾代儒，还托付贾代儒：
你对宝玉要严加管教，叫他做好八股文。
贾政走了以后，宝玉落座，四下一望，几个熟人不见了，添了几个新人，又想起秦钟，心中凄然，只是闷头读书。各位听友，你可知宝玉再回学堂又会有怎样故事的上演呢？且听下回分解。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宝玉重回学堂，先生贾代儒说：
宝玉啊，明天我就给你讲书，你先准备一下，
明天我先讲一二章，摸摸你的底，然后再正式讲。
宝玉一听，不由心头乱跳。放学回来，宝玉先见了贾母，又见了贾政。贾政问：
先生贾代儒都给你布置了什么功课呀？
宝玉一一作答，又见过了王夫人，再到贾母处坐了一会儿，然后就一路小跑来到了潇湘馆，见了黛玉。宝玉大发一通牢骚，哼，那些八股文就是混饭的，什么带圣贤立言，不过是诓骗功名罢了。
黛玉说：其实也不可一概而论，当年我跟贾雨村老师读书时看过他的文章，也有尽情理的，也有轻微淡远的。
宝玉一听，暗暗奇怪，哎，林妹妹今日怎么也谈起功名了？这时秋文找来了，
宝玉吃了茶，跟他回到了怡红院。袭人告诉他，王夫人发下话来了，说以后哪个丫头还敢跟宝二爷开玩笑，就一概照晴雯和思琪的例子办。
宝玉吃了晚饭，叫人点上灯，坐下读书。那文章乍一看，心中都懂，可是细品起来，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直到定更，仍呆呆地坐着。袭人说：快睡吧。可是等袭人一觉醒来，宝玉还在翻来覆去。第二天宝玉起晚了，到学堂先挨黛儒的一顿训，又让他讲书，幸亏出的题目是后生可畏，宝玉讲的倒也说得过去。黛儒又让他讲：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宝玉只好硬着头皮讲了。黛儒训他：
既然你知道好色不如好德，为什么偏犯这事儿？我限你一个月，以后我就出题目让你做文章。
打这儿起，宝玉只好天天忙着做功课了。怡红院中冷清了许多，袭人也能拿起针线做点活了。袭人想到终身大事，如果跟宝玉当偏房，按宝玉的性子是不会亏待自己的，怕只怕他的正房是个母老虎，自己就会步入尤二姐、香菱的后尘。从贾母、王夫人、凤姐的意思看，很可能让宝玉娶黛玉。黛玉虽好，却多心，只怕难讨好。想着想着，袭人的针就不知道戳到哪儿去了。袭人来到了潇湘馆，想探探黛玉的口气。紫娟正陪着她，和黛玉说些闲话，他们提到金贵，又扯到凤姐儿。正说着，薛家一个老婆子来了，说
宝姑娘给林姑娘送来了一瓶蜜饯荔枝。
这林姑娘，你长得跟天仙似的，难怪我们太太说
林姑娘和宝二爷是天生的一对儿呢。
袭人见黛玉面露不悦，就说：
哎，他人老了就爱胡说八道。
夜里黛玉躺在床上，想起那婆子的话，暗暗埋怨：
哎，父母活着的时候也没给我和宝玉定下亲，但是如果父母给我和别人定下亲，那该怎么办呢？
黛玉正胡思乱想着，只听小丫头来报：
贾雨村老爷请姑娘。
黛玉不愿见，却见贾母、王夫人等都来了，一来给他道喜，二来说给他送行，说是林姑爷生了湖北粮道，为他娶了个继母，贾雨村为媒，把他许给继母的亲戚，就要派琏二哥送他出嫁。黛玉慌忙跪下，搂着贾母的腰，哭求别送他走。贾母却说：
做女孩子的早晚要嫁人，老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
任黛玉哭求，贾母就是铁心送她走。黛玉站起来走出门，宝玉来向她道喜，她恨宝玉无情无义，宝玉却说：
黛玉早已许配给我了，你瞧瞧我的心。
说着用小刀在胸前一划，鲜血直流，却没有心，大叫一声倒下了。黛玉抱住宝玉放声大哭，只听紫鹃喊他：
姑娘掩住了，姑娘掩住了，快醒醒，快醒醒。
黛玉这才知道原来是一场噩梦，再一看枕头已经湿透了，衬衣被冷汗浸得冰凉。他让紫鹃给他盖好被子，神不守舍地哭了一阵，又胡思乱想了一阵，想坐起来，窗缝里吹进一丝冷风，直吹得汗毛倒竖，刚要睡去，忽然听见家巧乱叫，看看窗纸，渐渐亮了起来。黛玉觉得喉咙一阵甜腥，忍不住咳嗽起来。紫鹃惊醒了，连忙起床，捧了痰盂盒接了痰，劝她注意身体，不要乱想。紫鹃换了痰盒，让雪雁去倒。雪雁拿着痰盒来到外面，这才看清一盒子痰都带着血丝，不由啊惊叫了一声。黛玉问
雪雁：怎么了？
雪雁支吾着：
我差点掉了痰盒子。
黛玉已经猜到了痰里有什么。等雪雁进屋，看见她用手帕擦泪，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不由心中凉了半截儿。紫鹃劝她想开点儿，何况老太太、太太都这么疼她，谁知这一劝，反倒让她想起贾母对她冷酷无情，心中猛一撞，两眼一黑，神色巨变。雪雁给他捶了半天背，才吐出一口血痰来，随后昏昏躺下。紫鹃和雪雁脸都吓黄了，紫鹃示意雪雁快去叫人。雪雁刚走出门，就看见翠缕和翠墨笑嘻嘻地走来，说：
姑娘们都在四姑娘处看画呢，我们来请林姑娘，让他快去。
雪雁压低声音说：
我们林姑娘病了。两个人就埋怨她，哎呀，那你为什么还不快去告诉老太太呀？我这不正要去呢吗？黛玉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就说：外面是谁呀？快让他们进来。两个人进去，支吾着说：
我们请姑娘去看画，不知道姑娘身上欠安。
黛玉说：如果姑娘们有空，就请他们到这儿坐坐。两个人略站了一会儿，悄悄地退出去，慌忙赶到惜春处，把黛玉的病情说了一遍。探春、湘云匆匆赶到潇湘馆，黛玉一看两个人来了，又起疑心，不请他们，他们还不来呢。勉强让紫鹃扶起来，探春问候了他。湘云一看那弹盒，不由大惊小怪。黛玉一开始并没有看，这一看不由得心灰意冷。探春忙说：啊，这不过是肺火上升带出来一些，偏是这云丫头歇歇着着的。两个人起身叮嘱两个丫头：你们两个要服侍好姑娘，那我们就告辞了。外面忽然有人嚷：
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来这园子里搅和什么呀？
黛玉一听大叫一声，手指窗外翻了白眼儿。这事儿若是别人，谁也不会去捡骂，黛玉却疑心这是故意骂自己的，不知道这婆子奉谁的指使来赶她走。探春忙出去，见一个老婆子拿着拐棍儿赶打一个黄毛小丫头，骂她不该偷偷跟进园子里来。探春把她骂了一顿，赶了出去。回到屋里，见紫鹃给黛玉揉着胸口，黛玉才渐渐缓过来。探春说明了情况，劝黛玉：你不要太多心了，我告辞了。各位听友，你可知黛玉的病情又会怎样呢？且听下回分解。